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医疗的事故，甚至乎可以严重一点说医疗黑幕。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呢，香港移民潮底下很大的一班医护界的工作人员呢就离开了香港。好像特区政府呢并不担心那些空缺长久出现，因为呢他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准备呢，利用国内的资源呢分分钟来填补香港那些医护界人员辞职之后所留下的职位空缺，即是多多都不够啦。可能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留岛不留人其中一个政策。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深入想一想啊，用国内的医护人员来到 replace， 即是替换香港流失那班医护人员呢，在那个人的素质上面呢是相差很大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有目共睹，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一些新闻，可能间唔中睇到，或者甚至乎留意嘅各地方嗰啲新闻报道呢，可能日日都有医疗事故发生，多到佢哋都唔愿意再留意啦。咁喺呢度呢有单嘢都喺网上係热议嘅，因为喺北京第三医院肿瘤科，即係 cancer 啦，就有个医生就发表了两条动态的论文啊，在知乎网那里，咁啊揭露佢国内嗰啲医疗黑幕，仲有啊讲佢嘅原因啊，点样形成啊，甚至乎有佢个人嘅见解喺里边嘅，当然引起社会轰动啦。微博留言呢，首先呢就聚焦咗，话终于有人发声啦，医疗界太乱啦，收费啦。医疗黑幕啦，唔系一个一两日嘅问题。而家喺热搜排行第50位，请大家重点关注肿瘤医院乱象啊！不要关注特斯拉，即系 Tesla， 即系唔好俾人吸咗个眼球去睇第啲嘢。咁啊，医疗咧系关于民生嘅问题啊。所谓民生啊，无小事。咁喺各地都系咁样睇噶啦。咁到底呢个医生咧讲过啲乜咧？喺呢度咧？我想详细啲同大家披露一下嗰篇文章咧，叫做《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心的不治疗行为。全文系咁讲嘅，我叫张旭，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嘅一名普通嘅肿瘤内科医生，文盲成员，近一年多。我碰到好多事，让我经历咗纠结同埋痛苦，亦都使我去思考点解会出现呢啲问题。我现在觉得我想通咗啦，觉得有好多话要讲，因此就写下呢篇文章。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呢个感觉㗎啦，国家变得越嚟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越嚟越好，不公平嘅现象越嚟越少，体制亦都变得越嚟越透明。我哋都系其中嘅受益者，并且为国家发展同埋强大而感到骄傲同自豪。但系今日要讲嘅系唔好嘅一方面，系关于目前肿瘤治疗中心出现嘅大量不良医疗行为，同埋一啲肆无忌惮嘅医生，以及分析其中原因系提出解决方式。请想一想，有多少患者罹患肿瘤后啊，时常担心人财两空。谈医院而识变，甚至拒绝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好多民众心中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形象，肿瘤治疗不仅是费用昂贵，而且效果不好，去了医院医生就是为了赚钱，最后很可能人都没了，钱又都没了，很遗憾。这种形象并不是完全是凭空想象，现实中诸如此类的真实事例是不断在发生，并且每一个真实事例都有 好可能是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甚至是跌回落去贫穷的。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是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呢？实事求是地说，是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我认为目前医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以药养医，而是监督力度缺乏，导致某些医生肆意妄为，由此而来的不良医疗行为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导致医疗纠纷增加了重要因素。同时这些亦都是导致普通民众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部分医生作恶的后果是由全体国民一同承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接受无辜的患者因为医生的不良医疗行为而死亡率升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无论如何都是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并公开呼吁阐述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呼吁国家重视和进行监管。这个患者是非常大的群体。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患者457万人，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死亡率居高不下，发病率仍然在上升。为什么这么多人死亡和死亡率此之高呢？除了最常见的在诊断的时候，那个癌症已经是属于比较晚的分期了。基于我亲眼所见，我有理由相信这个是因为不规范甚至是错误的诊疗导致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支出不到必要的昂贵花费，并且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因为不规范甚至是错误的诊疗而死亡。虽然这个比例并没有具体统计，亦都很难统计，但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可以说神州大地血泪斑斑，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直到现在好少人发声谴责这种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行为。我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担保，承诺以下陈述的真实性。在过去一年里面，仅仅我自己就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过百例的肿瘤患者接受了不当甚至是错误的治疗，即是明显违背了肿瘤界公认基本原则的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后续会举例阐述。这些不良医疗行为没有一例外的是导致患者的花费大幅度增加，并且对患者带来伤害和痛苦，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死亡。而且所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地方医院，还包括了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肿瘤医生，甚至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庆等地区都有一些医生在肿瘤治疗中有明显的不当行为。更有甚的，更高度怀疑有些科室制定了一些统一策略，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比如是中国 CSCO 指南、美国 NCCN 指南，或者是欧洲的 ESMO 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他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是有害无利的，因为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副毒反应甚至是死亡率，以至于我怀疑可能有高达五分一以上的患者被更改了标准治疗方案。当然小错就会更加多了。坦白地说，胡乱更改标准治疗方案可谓肿瘤治疗中心危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很多抗肿瘤药物本身非常好，但是被一些医生甚至三甲医院医生滥用。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方面，一个是专业知识不足，一个是经济利益所致。以下这些都是临床实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以下均为临床的实例。第一例，有医生在对胃癌和肠癌患者进行手术之后辅助化疗的时候，用洛珀代替了标准的奥沙利伯，用镭代替了钙和被淘汰的去氧氟鎂金，替代标准的5-FU 类药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造成复发转移率不同的程度升高。第二例，有医生对肠癌根治手术之后的第三期患者没有有任何指证，就在化疗基础上加用了贝弗珠单抗、西妥昔单抗，甚至加上没有被批准用于治疗肠癌的安罗替尼或者阿帕替尼。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类患者只应该是接受标准的双药化疗，胡乱增加靶向治疗会造成复发转移率轻度增加、死亡率增加等。第三例，有医生在对明确不需要化疗患者的时候，比如第一期肠癌或者第二期 ADMMR 肠癌、1A 期胃癌患者，故意夸大病情并采用辅助化疗。有证据显示这种做法只能够给患者带来伤害，甚至可能是增加复发转移风险。第四例，有医生在胃癌和肠癌的手术之前化疗之中不选择最有把握的治疗方案，而选择了治疗差的方案，甚至采用了错误的方案，比如对肠癌患者使用了多指宾醇化疗，对胃癌患者使用了培美曲菜化疗。第五例，有医生甚至直接摒弃了标准治疗的方案，完全不对患者进行知情的告诉和商量，想怎样医就怎样医，比如鼻咽癌应该是放疗的更改为粒子治疗，肠癌单发肝转移应该是手术的更改为射频消融或者介入，不应该是用强行的手术。第六例，有医生滥用 PD-1 抑制剂，在胃癌手术之后、肠癌手术后、胆管癌手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治疗效果，从而诱导了这些患者进行 PD-1 抑制剂治疗。第七，其他种种现象不胜枚举，比如强行要求患者做某种手术之后不需要的热灌注化疗，给不需要的患者预防性注射长效性白针等等。医生这一行确实不容易做，工作辛苦，压力大，收入和付出往往不相称，但是我认为这些绝对不是作恶的理由。按照医疗的原则和相关法律要求，执业医生不允许胡乱更改标准方案，给患者尽可能正确的治疗不是医生对患者的恩赐，而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仅仅因为患者和家属的医学知识薄弱、法律意识淡薄和医疗官司维权不容易，很多医生有不良的医疗行为，但是不需要承担后果，甚至毫无麻烦。这些医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来到伤害患者，显然是非常之不对的行为。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应该是最让患者信任和放心的，这些应该是作为医生的荣耀，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成为现实。第二部分， 发生不良医疗行为的原因。第一是缺乏监管，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医生亦都是人，亦都会犯错，但有不少医生以个体化治疗为幌子，随意更改和制定医疗方案，美其名是说为了提高疗效，实际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令我们吃惊的是，对这种行为目前竟然是没有有效的管制。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真的会有相当比例的医生将患者的治疗改得更贵更差。更有甚的是，一些医生就是完全不顾患者死活，榨取最大利益，并且不必因此受到惩罚。这个就是医疗矛盾最深的根源之一。如果缺乏监管，有些医生必然会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患者的利益之上。二，部分医生无知和贪婪，让人不敢置信的是，有些医生真是为了钱可以置患者生命于不顾。有些时候是明知道更改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错的，但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了更改，或者让完全不需要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治疗。这类情况临床上屡见不鲜。第三，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只能选择相信医生，难以了解到治疗的错误，甚至即使知道治疗错误，亦都是无力反抗。给了卫健委的投诉往往是被打回医院自行处理，于是只能诉诸于法律。但是法律程序的复杂繁琐和高昂的花费，往往使到受伤害的患者望而却步。一些收入本身偏低的患者因病致贫，更加难以负担维权的高额花费。系统性滥用医生职权，违反治疗原则，获取利益同时对患者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会让很多医生，年轻的医生觉得失望和心凉。辛苦工作为患者生命付出努力的医生，赚取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些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这个公平吗？我相信国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目前医疗制度亦都存在问题，医生和患者根本利益存在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尤其在肿瘤治疗的领域更加是如此。亦即是说，如果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会好苦和好穷。相反，如果医生完全不在乎患者，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医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时甚至是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在多年之前，当我后知后觉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沉默了很久，并且第一次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质疑，甚至是一丝的厌恶。我希望治疗行业更高尚，医生更值得尊敬。一些医生可以很好的识别出临床上哪些是不能够得罪的患者，哪些是没有能力反抗的患者。让人无比愤怒的是，不少经济不太宽裕的患者满怀希望从外地城镇甚至农村去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求医，碰到了些无良医生，然后被医生告知采用的专为患者制定的个体化方案疗效好，只是贵些，有骗患者服从并进行治疗，结果往往是花费急剧的升高，而且是对死亡率随之升高，摆明就是医生的贪欲和私心作祟而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却偏要冠冕堂皇，肆意榨取患者的血汗。我仿佛能够听见有些不良医生得意洋洋在笑，患者的巨额花费变成了这些医生的豪宅和豪车，向居美酒。这些就是目前最大的，还在继续改变的肿瘤医疗的不公平现状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
至于解决方案，我反复认真思考了很久，要治疗这些乱象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以下四点是最重要的方式。第一，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这些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患者通过法律维权实在太难，国家是否可以新增关于医疗纠纷的补充条款，亦都是快速的处理程序。当明确医生将不符合说明书和指南、临床规范的错误药物和其他治疗方式用于患者的时候，并且没有详细准确的知情和意识，直接由法院判定医生失职，并且快速进行经济赔偿。如此一来，患者的维权显著的缩短时间，并且简单易行，可以直接震慑了医疗的不良行为。第二，加强监管体系。如果是能解决了第一条，那可以考虑建立不良医疗行为的登记制度，一经发现终身登记，并且可以制定例如发生三次直接暂停医生执业资格或者永久吊销之类的细则，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主治医生、科主任、院长负责制，从而敦促各个医院不得再仅仅比拼临床和科研实力，还要非常重视防范不良医疗行为的发生。第三，推进同行监督机制。是否可以选择部分专业水平高和职业道德过硬的医生进行定期审核，严查潜在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坦白讲，有很多地方医院对肿瘤的知识水平确实很落后，需要更正和进步。第四，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很多医学基本原则其实并不难懂，医生在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时候，势必需要尝试扭曲患者的观念，灌输给患者错误的信息。但如果患者自己已经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就会限制增加不良医生作恶的难度。我国有很多治疗肿瘤的医生，很多是外科医生，对抗肿瘤药物的使用缺乏基本的知识，并且态度散漫、盲目自信，专业性差得一塌糊涂。诸如上述所讲，我曾经见过使用多西子泵醇治疗肠癌的外科医生，猜测那个医生是觉得多西子泵醇治疗胃癌都好好用，那就肯定可以用来治疗恶性程度更小的小肠癌，所以予以应用。但实际上，多西泵醇治疗肠癌完全无效，就是这样用了错误的药物，甚至导致严重后果，患者依旧是没有能力反抗，不了了之。一是走法律程序并不简单，第二是后续治疗还需要在医院进行，不敢得罪医生。我因此恳请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设立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任何明确违规而且是损害患者生命权益的不良医疗行为，必须从重从快处罚。我个人认为这些是改善医疗质量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只有这一条红线开展并严格执行，才能够保护患者安全，减少医患纠纷，是民众之福。我甚至觉得都不需要 DRGS 系统控费，只要医生治病是以患者为中心，鉴于国家已经为民众下调了众多抗肿瘤药物的价格，只要医生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乱花钱，患者和医保的支出将会显著下降。第三部分，案例分析。一位医生怎样让患者花费和增加10倍并且更早死亡。 我哋嚟睇一睇一例典型嘅医疗不良行为啊！呢位医生其实我写过，好多人已经知道啦。上海知名三甲医院普通外科医生 L 医生，佢和蔼可亲，讲嘅说话令好多患者觉得好有道理。但系好遗憾嘅系，呢只系表面，
佢嘅
行为败坏同埋道德沦丧。治療了很多位患者都是以賺取利益為首要目的。他收治了一位晚期胃癌 AFP 陽性的患者，雖然該類型少見，但根據治療規範亦都是應當按照普通胃癌治療。通常胃癌的一線治療、二線治療和三線治療花費並不高，國家都可以報銷，但是陸醫生並不滿足，結果就是這位病患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比常规治疗高了十倍以上，
结果患者
积蓄全无了，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债务。我们看看这位 L 医生是怎么做的。他首先让患者进行 NGS 测序，两万左右的花费， L 医生给患者采用了 NGS， 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亦即是说做完了 NGS， 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是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去当地取样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验了再讲。其后採用奇靶的二線治療方案，培美塞、安羅替尼、奧帕沙利博、卡培他賓和其他莫他莫適芬聯合治療，這個是 LL 醫生自己搬硬做出來的前所未有的胃癌治療方案。任何一個知曉腫瘤藥物治療基本知識的醫生都知道這個方案完全不合理。標準的胃癌二線化療是紫賓類方案，目前認為這些是最可能有效的治療方案之一，並且花費低，但強行改成上述奇巴方案後，花費急劇升高，並且完全無效。跟住落嚟向患者推薦無效、昂貴、不合理的 NKT 治療，每次治療費用達三萬，目前臨床都認為 NKT 治療晚期腫瘤幾乎是完全無效。因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 NKT 治疗收费，仅限于免费的临床研究，而陆医生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接受该治疗，话俾患者家属听会有好效果，使佢哋借钱去进行呢类治疗，最后人财两空。要知道呢啲钱系患者嘅血汗钱，要一年几先至能够存下三万几蚊，患者同家属为咗睇病，每次上上海只能住在地下室，尽量悭钱，而且抱住控制和治愈疾病的希望，满怀感激地感谢陆医生送去特产。结果 L 医生是怎样回报的呢？滥用辅助用药， L 医生开具了很多辅助药物，诸如日达仙之类。当然日达仙本身是不错的药物，但是确实不适合用于经济不富裕的患者，性价比太低了，结果是患者被吃干活净。当钱花完之后，实在筹不到钱，陆医生就开始不闻不问，直至患者去世，生存时间好短。尽管 AFP 阳性胃癌的预期治后确实好差，但是如果采用标准的二线治疗，好可能生存期更长，花费是要低得非常多。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写了 L 医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其他医生这样做，甚至实际上有我认为更恶劣的案例，只是因为第一证据不足，第二我的压力太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儿有女，得罪的医生越多压力就越大。我的妻子母亲反复要求我不可以指责这一类黑暗的事件，但我确实忍不住，如果国家不严加管制，一定会有无辜的患者因此失去生命。我想请求各位类似的医生行为好一点， 唔好再咁样做啦。呢、这个唔系医生应该做嘅事，患者嘅命亦都系命。你哋呢种行为引起咗我嘅家庭矛盾，我会非常头痛。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第四部分，期望平心而论，国家在不断的改善和净化医疗环境，四加七带来了采购降低的药价，增加医生诊疗工作收费，提高医生待遇，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重要举措。假如国家不降低很多肿瘤的治疗药价格，这些滥用情况肯定会更加猖狂。这个是一种釜底抽薪的聪明举措，但确实不够。我期望国家正本清源，整治不良的医疗，希望以后医生都能够遵守肿瘤治疗的基本规范，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疗。监管监管监管，医疗行业一日没有效的监管，坑害患者甚至铤而走险的医生就一日不能消除。请国家和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在医疗行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亦都是民众最期盼的事。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诊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虽然我们无法将患者等同于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需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新冠时期有好多医护人员毅然前往最高危的地区救治病人，他们才是我们的榜样，而不是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的医生对他们应当的唾弃。还有，我以前曾经讲过，我期盼的是公平的医疗，对患者公平，对医生都公平。医生全心全意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样还愁医患关系不好吗？损害医患的关系并不是我所指出的医疗中的错误，而恰恰就是这些对患者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只有遏制这些行为，并且将他依法惩处其中恶劣的行为，给每一位医生好好看病，我相信我们医生必然能够获得患者更大的信任和真正的尊敬。我希望人人都能发声，如果每人都畏惧遭受报复，都对这些糟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事不关己，这个就大错特错。最终受伤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的后代。呼唤监管，抵医疗乱象，保护患者，这些是国家应该做的事，希望国家规范医疗行为，严厉打击不良医疗行为，而且是尽快，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每个人才可以放心走进医院，而不怕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我非常希望将来在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之中工作，医生的工作重心始终都是救治患者，而不是其他。医生和患者相互善待，共同抗疾病。我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些文章并引起共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希望自己努力发出这点声音，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医疗成为世界最好的医疗典范。张旭，2021年4月18日。 咁喺读完张旭医生呢篇文章咧，大家都可能心有共鸣啊，亦都知道呢位张医生讲嘅咧系可信嘅。喺目前国内咧，即系能够挺身而出、有勇气讲真话嘅医生，实在系
太少，
唔系太少啊，实在系冇。呢位张旭可以话系一个异类啦，但系呢啲异类正系我哋而家呢个时代最需要嘅人。张医生咧，亦都好详细咁分析咗，即系嗰个医疗事故最终嘅罪魁祸首，其实系啲不良嘅医生，佢哋喺冇监管之下，毫无道德底线啊，甚至将医人咧当为一个机会俾佢哋发财，佢哋考虑嘅并唔系患者嗰个死活，甚至系健康。
嚟到呢度，我想用十个字嚟到形容，就系、是、谋财害命。或者更甚的是趁你病攞你命。
虽然文章揭露了肿瘤治疗黑幕源于医生牟利，但是在微博有更多的民意显示，我们打卫健委的电话投诉没有反应，相关部门没有人回复，警察才是打电话之后上门的。肿瘤治疗黑幕这些事情是行业的内部，包括卫健委都心知肚明。就在舆论持续发酵，中共卫健委随即发表声明，
声称
立即展开调查，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但是有博主发文称继续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不过对后面调查结果不指望。爱尔眼科涉及多起医疗纠纷，还让患者八级伤残，包括误诊、疫情发酵、发烧人艾芬医生右眼贫盲，搞了这么久都没反应，全是烂摊子。现在张旭医生相关的发文已经因为无法承担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删帖。北京医生实名揭中国医疗系统肿瘤治疗黑幕的背后，中国是一个癌症大国。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发布在2020年全球最新报告，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患者457万人，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新发死亡人数相第一，并且死亡率居高不下，发病率仍然在上升。世卫的统计数据是来自中国卫生部门的上报，据瞭望智库新华社旗下的媒体，不是境外的媒体，在2030年癌症将杀死350万中国人。报道中引述北京大学肿瘤科肿瘤医院副院长沈林的说法，是每年估计新发病人300多万，但是到底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很多基层和贫困地区连癌症诊断都成问题。中共政府经常宣传上天下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取得惊人进展，但是真正有关全民健康的福祉的癌症等重大疾病预防方面，根据新华社2015年报道，国家级癌症中心成立6年，内设机构一直在筹建中，而且是没有地方对应的机构支撑。不可思议的是，各个省都有肿瘤医院，而医学院却没有肿瘤专业。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在有31个学科，仅口腔就有3个学科，竟然没有肿瘤学科。讽刺的是，当前医院里面所谓肿瘤专科的人，很多都是从其他领域调过来的，这些也都是造成患者被误诊、漏诊甚至治疗不规范的重要原因。仅此案例可知，中共这样的医疗系统监管，肿瘤诊治机构、防癌体检机构都没有准入，全国到底有多少能够治疗肿瘤的医疗机构，多少肿瘤科的床位，没有人完全讲得清楚。尤其是所谓病学调查，被指是现在还在引用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结果。所以中共官方发布的相关数据，连中国医生都不敢苟同。世卫组织 就能够轻易相信中共的数据。中共假惺惺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此贯彻落实中共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中共仲吹捧福建三明医改是全国医改的标杆。三明医改既然是这么成功，为什么至今仲未全国推广？甚至一位深度参与三明医改的官员对三明医改甚为忧虑，他说全国层面的推广再不跟上，三明要熄火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里是可以一窥端倪。信息是 90% 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还可以砍掉 50%。 中共大肆宣传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但中国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仅得 30.9%， 远低于美国 70%。 中国人民的卫生总费用是7000亿美元，美国是30000亿美元。即使身为中共最高二把手的李克强面对改革曾经叹息地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目前北京医生揭露的肿瘤医疗黑幕仅仅是冰山一角，据称2030年癌症将杀死350万中国人，但他们的死因不能不说亦都是中共领导的医疗监管腐败和官僚思维素餐所造成的。
今日的节目时间已到，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拜拜。